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中国时间2月2号星期五，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这次节目。美国政府跨部门代表团访问中国，启动了美中禁毒工作。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中国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大幅削减芬太尼前体的供应。
The PRC has already started to take steps to dramatically curtail the supply of fentanyl precursors, including taking.
美国议员警告说，如果中国网络攻击美国基础设施，将可能被视为宣战。
Secondly, that could be an act of war.
三名中国意见人士在台湾跳机，滞留桃园机场，希望前往第三地。有关专家发表了看法，
台湾会遵守联合国相关的这些国际人权公约，至少做到政治犯不遣返，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到台湾来。
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台湾立法院2月1号选举立法院院长，国民党籍的韩国瑜当选。一些抗议者2月1号上午聚集在立法院外，反对韩国瑜担任立法院院长。台湾军方1月31号开始举行为期2天的海陆空一体军演，提高台军应对突然袭击的实战能力。台媒报道说，台湾陆军第2战区。在演习第一天出动了多种战车与狙击手搭配执行任务，操演如何应对模拟特工突入和机降突袭。
在此我要向全体国人保证，春节期间本部战备部队必会坚守岗位，守护家园，让国人能安心过好年。
香港西九龙法院2月1号宣判，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闯入香港立法会的4人暴动罪成立，香港地方法院对暴动罪最高可判处7年监禁，这4人为王宗尧、何俊彦、吴志勇及林锦军。针对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1月31号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中国黑客正准备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严重破坏。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在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非常严肃看待网络安全。科比指出，除了确保关键基础设施之外，也将确保美国总统大选能在自由公平的过程中实现。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周三1月31号与多家社交媒体首席执行官前往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网络儿童性剥削问题作证。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科顿多次质问周受资与中国的关系。对此，周受资表示，他是新加坡人，不曾申请中国籍，也并非中国共产党员。
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nator, I'm Singaporean. No.
设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研究人员根据对泄露的中国警方资料的最新分析发现，400多位维族妇女，包括一些80多岁的老人，因穿着宗教服装、学习古兰经或传播宗教知识而遭到逮捕及判刑。本周，一个美国政府跨部门代表团访问北京，启动了美中禁毒工作组。
As you all have repeatedly heard Secretary Blinken say, it has been one of his top priorities to disrupt the global flow of synthetic drugs and their precursor chemicals.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1月31号周三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大幅削减芬太尼前体的供应。他表示，解决美国的芬太尼危机和全球合成毒品激增是一项跨国挑战。美国将继续强有力的外交努力。美国副总统助理兼国土安全部 副顾问珍·达斯卡尔1月31号在北京表示，美中官员一天前在遏制芬太尼潜艇化学品输美问题上举行的会谈是实质性的，但双方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欧盟国家领导人星期四2月1号一致同意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匈牙利放弃了此前表达的反对立场。中国政府向乌克兰发出警告，基辅将十多家中国公司列为国际战争赞助商的做法可能会给双边关系带来伤害。路透社星期四2月1号引述两位知情的乌克兰高级官员的话说，中方的这一警告是中国驻基辅大使今年1月与乌克兰官员举行会晤时向基辅方面表达的。菲律宾军方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四2月1号表示，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已经批准菲律宾第三阶段军事现代化计划，而该计划包括采购菲律宾历史上的首艘潜艇，以捍卫其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领土主权。
Having said that, there are rea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一月三十号在大西洋理事会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韦斯特格共同参加的一场对话上，告诫欧盟要警惕中国电动车带来的国安风险。他说，电动汽车能收集大量的信息，你希望把所有的这些数据都传送到北京吗？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观看新闻视频或阅读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挫败中国黑客僵尸网络，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情报部门官员表示，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黑客正在瞄准美国的基础设施，伺机对美国社会和人民造成严重伤害。此前，联邦调查局协同多个部门挫败了中国福特台风黑客组织在美国网络中的潜伏行动。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一月三十一号聚焦讨论中共在网络领域里对美国国土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宣读证词时表示，中国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构成这一世代的决定性的威胁。他说，中国的黑客正在美国的基础设施上找准定位，准备一旦中国决定发动攻击，就对美国公民和社区采取严重的破坏行动，并带来现实世界的伤害。美国情报和司法部门最近挫败了一起中国黑客对美国互联网系统的渗透行动。根据美国司法部一月三十一号上午公布的相关声明，这些黑客来自一个中国政府支持的组织，在网络安全界被称为福特台风。福特台风控制了美国数百个旧型网络路由器，并在其中植入恶意软件，这能使中国方面隐藏网络活动轨迹，针对的目标是美国的通信、能源、运输和水处理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经过法院授权，美国联邦调查局等部门通过网络操作于去年12月关闭了福特台风设下的这一僵尸网络。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在听证会上将中国的网络行为形容为在美国的桥梁、水处理设施和发电厂上放置炸弹。他说，
This is the cyberspace equivalent of
加拉格尔说，这些行动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并非出自单纯的情报收集理由，唯一的目的是准备摧毁美国的基础设施，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混乱、困惑和潜在的大规模伤亡。 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警告，如果中国胆敢启动在美国网络中的恶意程序，美国方面可能将其视为宣战。他说
First, we will attribute it back to you if it's activated.
第一，如果激活恶意软件，我们可以找出罪魁祸首。第二，这可能是一种战争行为。第三，我们将做出果断回应。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珍·伊斯特利表示，中国方面可能从殖民管道黑客勒索攻击事件得到启发。2021年，主要负责向美国东南部运输重油的石油管道系统殖民管道遭遇勒索软件网络攻击，致使美国东海岸出现油气短缺。伊斯特利说，中国希望对美国形成比殖民管道遇袭事件影响力更大的网络攻击威胁，从多方面让美国社会瘫痪。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还表示，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其网络入侵项目规模世界领先，而且与网络犯罪分子相勾结，使其黑客攻击能力倍增。
这篇报道提到，美国议员警告说，如果中国网攻美国基础设施，将被视为宣战。接下来我们了解三名中国意见人士在台湾跳机，盼望前往第三地。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三名持不同证件人士1月30号搭机从马来西亚抵达台湾后，放弃转机，滞留在台湾桃园机场。目前正争取台湾当局允许他们停留，直到前往第三地。下面由志远分享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来自内蒙古的田永德1月30号从吉隆坡抵达台湾，原定转机到北京，但最终决定跳机。他在桃园国际机场自拍视频，透过社交平台对外求助。
大家好，我是田永德，08宪章第7签署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民主党成员，人权捍卫者，因为常年遭受迫害，不得已来到泰国，因为泰国感觉不安全，来到感觉相对安全的台湾。我的目的是到美国，我也不是说为了给台湾找麻烦，我是没办法，因为我无法得到美国签证，去不了美国，所以只能在台湾暂时停留，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与田永德一道的韦亚尼说，
我是广西韦亚尼，这是我的儿子黄新金。我因为带领百姓维权，参加公民运动，共被劳教判刑坐牢共10年8个月。最后一次是广州国家安全局办案，是中国首例的颠覆国家政权的钓鱼执法案。我现在向全世界请求媒体帮我呼吁，我希望得到好心人的救助援助。
韦亚尼母子和田永德一样，在泰国逗留期间均已取得联合国临时难民证，到美国或荷兰寻求庇护是他们的终极目标。长期研究国际难民事务，出于隐私原因化名赵先生的学者正密切关注三名中国大陆人士在台湾的动向。赵先生说，
我知道那个陆委会已经给一些相关的就是海外的那个反对运动的人通电话来了解他们的情况了。
田永德等三人的案例使人联想到湖南具代表性的异人士陈思明去年9月搭机离开泰国，并趁着航班中转至台湾桃园机场的空当跳机，不到2个星期，他如愿以偿地到加拿大展开人生新的一页。赵先生强调，陈思明的个案属于特例，也不排除田永德三人被特例所误导的可能性。赵先生说，
台湾社会对于这样的情形还没有开始接受，因为台湾并不是一个接受政治庇护人士的社会，台湾也没有签那个所谓的那个接受庇护的那个公约嘛。
过去一直协助政府处理相关事宜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表示，未来类似的个案只会层出不穷。这次三名中国人选择在台湾跳机，反映他们对台湾遵守国际公约具备信心。曾建元说，
今天中国大陆的状况，人权的状况是在恶化当中，然后经济状况也不太好，迫使很多人呢都设法要离开中国啊。中华民国台湾呢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可是可以看到这些难民呢，他们都相信啊，台湾会遵守联合国相关的这些国际人权公约啊，至少做到政治犯不遣返啊，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到台湾来。
曾建元表示，万一美国方面不愿意承接，那三人最糟的状况极可能就是被遣返回搭机的出发地，也就是马来西亚。
了解了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滞留台湾的话题之后，接下来我们关注时事大家谈，恒大被勒令清盘之后将发生什么？相关讨论，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地产商恒大集团1月29号被香港高等法院勒令清盘，成为香港史上最大宗的开发商清盘案。接下来事件会如何发展，将产生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听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对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的访谈。
有分析认为香港法院的这个裁决其实是得到了北京的支持的，您怎么看？
我觉得来讲呢，应该这样讲，他七次延期裁决啊，这个方面是得到北京支持的，也就是说他是极力争取时间，争取机会，希望这个恒大跟这个债权人能够达成这个债务重组的这个协议，避免这个破产清算，但是呢，到现在来讲呢，已经事情无可挽回了。这个作为这个高等法院里头的法官了，他也不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个鸵鸟政策，明明中国恒大跟债权人是谈不拢，他还继续给机会，这就没有理由了嘛。好了，恒大现在被这个香港高等法院宣布破产这个事啊，可以说是掀起了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占这个中国 GDP 21%以上的比例，而且呢它还跟金融业啊、钢铁业啊、水泥业啊、家用电器业等等，总共有这个47个产业紧密相连，所以这个当中国恒大破产的话，那么所牵连的47个产业啊，肯定会受到那个非常重大的冲击，而且恒大都可以破产，那么跟着其他的碧桂园之类的啊，排名前20名、排名前50名的房地产的发展商也会不会陆续被这个宣布那个破产呢？所以这样那个叫做好像是山崩海啸一样，造成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除了这个关联的47个行业这个产业之外呢，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商啊，跟那各地的地方政府啊官相勾结啊，那个来讲呢也是非常的严重。因为这个各地的地方政府里头呢，它是需要从这个卖地收入里头作为他们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好了，现在来讲呢，恒大那个一旦宣布破产了，整个这个中国的其他房地产的发展商呢，都会纷纷被这个裁定要破产。这样来讲呢，对于这个所谓土地财政的依赖这个收入的各级这个政府啊，是带来了那个是很大的一个打击，所以他们的公务员啊、他们的老师、他们的警察、他们的环卫工人 他们的医生护士有没有钱发薪水呢，都很成问题。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国恒大里头它的这个破产啊，就会带来很大的这个社会的冲击，民企倒闭潮、外资撤离潮、工人失业潮、那个债务暴雷潮、那个高管减薪潮、出入口这个下降潮、投资萎缩潮，以及这个政府的财税失血潮，只会这个百上加击呢，更为严重。所以啊，2024年这个日子啊，随着中国恒大的这个被正式宣布破产了、是更加那个压力山大。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和嘉宾的访谈，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下一篇报道是中国哈尔滨接棒淄博成为网红城市，火爆局面能持续多久？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冬天哈尔滨在中国社群平台上爆红，吸引了破纪录的游客量，也使这座冰雪之城一跃成为全中国最火热的网红城市。不过随着前一个网红城市淄博从喧嚣归于平静，哈尔滨在这个冬季之后是否还能站在顶流，也格外让旅游界人士关注。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杨安的报道说，哈尔滨本来就是中国的知名旅游城市，今年更携着社群平台流量站上了顶流。随着农历春节连假将近，又有大批旅客蜂拥而至。根据哈尔滨机场统计，今年一月份已经六度刷新旅客吞吐量记录。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旅人往往追求的是生活上的差异感，比方说南方人对于哈尔滨的冰雕雪景就会格外向往。他说，
我们香港人在大的假期的时候，我们都到很多地方这样跨市，但是我们都到日本，我相信更多的香港人应该在哪一年，在2020年的冬天就跑到了这开门体验冰雪了。我相信当地都看到他们的成功。
哈尔滨这一波靠网络流量崛起的过程，犹如去年夏天以烧烤之都名称走红的淄博，两者都是由网络出圈事件而引起消费者关注。当地相关部门紧接着支持并通过网络行销迅速登上热搜。分析人士指出，网络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要维持文旅热度，最终还是要看这座城市的内涵。位于台北的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月认为，哈尔滨本身具备丰富的旅游资源，尤其中国和俄罗斯的文化交融，形成不同于其他中国城市的奇观，再加上哈尔滨冰雪节的常年好口碑，这些都是以工业为基础的淄博所比不上的优势。李奇月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底蕴不同，它毕竟是东北的大城，跟淄博这个真的不一样，所以这两个案例不可以放在一起。那能不能把旅客留下来，那就是看他的服务，那他现在过爆的情况之下，服务水平在掉的情况之下会有隐忧。
淄博和哈尔滨吃到流量红利的现象引起全中国关注，现在各省市的文旅局拼了命在社群平台上宣传自己，希望能够成为下一个被流量眷顾的幸运城市。台湾韬略策进学会秘书长吴建中指出，流量的不可预测性创造了一种平等的条件，令淄博这样的小城市可以和哈尔滨同台竞争。只是风靡全中国的这场行销狂欢已经开始变味儿，此时宣传方向不再是城市旅游的亮点，而是变成了以吸睛为主的噱头式炒作。 吴建中说，
照理来讲是介绍当地的这种大好风光，或者是透过当地的艺人来推介他们的这一些特殊景色，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的这种内卷或者是互卷的这种文旅局的现象，基本上可以看到的是已经开始变质，到后面只能透过这种低俗或者是吸引目光的这种变相式的流通方式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取悦民众的一个现象。
吴建中认为，文旅虽然能够起到带动经济的效用，但是各地文旅局内卷互卷的乱象也非长久之计。依照中国官方治乱逻辑，一乱就收的治理观念，出手整治或许是早晚的问题。
了解了中国网红城市的前景报道之后，再来关注专栏节目《中国热搜》，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热搜是美国之音的专栏节目，主持人齐啸天本次将带您审视中国社会的某些荒诞现象。
1月31日凌晨，贵阳市东山一号因燃放烟花导致失火，业主拨打119后第一时间展开自救，却发现楼道内的消防栓和水龙带的接口无法对接。
这里面失火了，我第一时间用这个消火栓的水龙头怎么接都接不上去，没法接。我不知道当初是怎么验收通过的，这个消防整栋楼人全部入住了，所以导致这个火是第一时间我没法扑灭。消防大队现在人来了，他们也没法接这个水。我不知道当初的时候这房子是怎么验收通过，怎么交的房。
推着网友苦笑的评论，国家领导人的职位和学历都不对接，一个消防栓就不要要求这么多了。央视主持白岩松问过专家，中国百姓有钱不敢花，不愿意花，您怎么看待让人愿意花钱？一位山东的妈妈回答了他这个问题，
有钱但是他也不敢花，不愿意花，您怎么看待让人愿意花钱？
白岩松老师你好，我是你口里所说的老百姓。为什么我们老百姓不愿意去消费啊？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消费，而是我们真的没有钱。我生活在山东德州一个5-6线的小城市，一个连续3年被评为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的城市，但是呢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过得有多幸福。我有一个4口的小家，我呢去年的时候刚生了2胎，在家里接送老大和照顾老二，我老公呢在1700公里以外的地方打工，一个月是3到5千。我们是21年刚买的房，房贷一个月是3200，外债30万。不要说去消费了，我现在就是勒紧裤腰带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窟窿给补上。再说说我爸妈，今年80多岁了，种了一辈子的地，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前几年实在是种不了了，就把地承包出去了，一亩地一年是350块钱。这就是他俩为啥迟迟不肯承包出去的原因啊。他俩还常年吃药，我母亲呢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脑梗，现在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他们的老年钱啊一个月是150，这个钱啊都不够拿一次药的钱。农民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冬天就是白菜萝卜，夏天就是茄子豆角，不会超过1块钱一斤啊。菜价超过2.5块的他们从来都不买。白岩松老师，我不知道你是否见过为了几毛钱而争执的菜市场大集，我也不知道你是否见过深夜里唉声叹气的出租车司机，我也不知道你是否见过-10几度没有生意还在摆摊。
回应白岩松一句话就够了，9亿人月入低于2000。在中国，老百姓的死活中共从来没管过。
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会。